中共攻台会先打俄罗斯，俄国情报爆北京对台仲有 B 计划，而多国已经观察到习近平失去权力，川普亦都知情。不过川普按兵不动是为了什么呢？川普一招可以吓倒北京，除了欧亚非洲亦都加入，北京惊了，对欧盟展示实力。中共山东舰首次访港，王毅自招横祸，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4日，欢迎收睇北美快报，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报道。中共对台湾嘅军事威胁不断升高，而北京传出正在酝酿一项更大胆嘅计划。美国媒体报道，一份流出嘅俄罗斯情报文件显示，中共攻台有 B 计划，北京嘅野心转向北方，直指普京嘅宝地西伯利亚。与此同时，有消息传出话，其实中共的五大战区停顿，而多国已经注意到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迹象，甚至到川普亦都知情，但是某些原因按兵不动。国会山庄报在2日报道，中共对台湾的执念依然是中共政治基石，不过入侵台湾将是一场后勤和经济上的噩梦。报道引述彭博社经济研究所分析估计，如果台海发生战争，会造成全球大约10万亿美元经济损失，相当于全球 GDP 的10%，包括中国自己的科技产业亦都会垮了。咁高昂的代价，再加上面临美国和盟军爆发大规模和长期冲突的风险，这样令到中共短期侵台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根据一份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泄密文件显示，由于俄罗斯陷入俄乌战，对西伯利亚的控制力度减弱，中共将目光瞄准了西伯利亚。文件显示，中国情报活动在这里有所增加，包括招募俄罗斯科学家，窃取军事技术，以及开始主张历史领土主权在西伯利亚的叙事。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说，俄罗斯的军事库存逐渐枯竭，到了2025年底或者是2026年，关键军事硬件显著下降，这个亦都直接影响包括西伯利亚部队在内的所有俄军，而且大部分已经被调派到乌克兰前线，现在西伯利亚俄军驻军的资源全部都不够，反之共军是一支现代化而且技术先进的军队。外界认为中共想攻下的原因，第一是风险小，二是这里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黄金、钻石、稀土矿和淡水资源，中共现在需要这些，对维持中国经济至关重要，有了钱有了资源才能够增加攻台的资本。而专家认为习近平攻台的野心从来没有断过，目前台湾进入到大罢免的阶段，大罢免成功，这样直接导致中共黑手被剔除，令到中共布局破产，而台湾陆委会连日来都接获到恐吓的信件，要求终止大罢免行动，否则就威胁纵火伤人，血洗内湖捷运站和陆委会。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在今日7月3日强调，不排除中共背后搞鬼，有人想要用最低的成本来拿到最大的惊扰程度。除了渗透恐吓，中共军事施压不断，在过几日台湾汉光军演就要开始，而中共已经开始加大对台湾在灰色地带的军事骚扰。中共加大军事施压，今日总计有50机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另外今日雅虎引述 X 推主记者易速利发表的消息，目前中共正在首都北京西南方大约30公里的青龙湖附近建造世界最大的军事指挥中心，预计整体规模将会是美国5个大楼的10倍大，并在建造完成之后直接取代冷战时期建造的西山指挥所。他说，截至到目前为止仲不清楚地下的军事设施距离地面的深度，但是他认为中共开始将军事设施地下化的主要原因可能和防备美军钻地炸弹打击有关。外界认为目前中共攻台不是短时间发生的事，近期网上传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6月初主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否定习近平2017年实施的军改。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透露，各军兵种的领导班子正在密锣紧鼓地调整之中， 在这个之前的五大战区实际上已经进入休眠状态，五大司令都已经不在位，五大战区撤销基本已经成为定局。而在昨日有爆料说，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换了人，由张又侠的嫡系周鸿许出任，这个都似乎再次显示出习近平权力根基已经动摇。而目前习近平失去权力的消息，多国亦都在关注。在昨日7月2号，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举行了中共党魁的政治遗产和全球威胁的讨论会。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直指，各项证据显示习近平最近的影响力正在削弱，这一场权斗目前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出现在军队内部。在7月1号，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机构主席格雷戈里·科普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一连串有关中共政局的爆炸性内幕。科普利认为，中共目前处于集体领导阶段，而真正的权力交接或者将在今年的8月北大河会议甚至到拖到11月进行。他预测汪洋可能接替习近平，而习近平已经接受过渡方案换取自己的安全。更加罕见的是，科普利披露美国总统川普知道目前的这个局面，并采取保守态度来维护全球和美国经济稳定。虽然川普曾经考虑推动中共政权交替，但是最终评估这个可能会对全球市场冲击过大，转而暂时不直接推动习近平落台。而科普利有超过50年的国家战略顾问经验，为多国政府提供过情报和政策咨询，因此他判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不单止是美国，日本的资深媒体人中泽克尔在今日的日经新闻撰文说，中共政治局会议罕见审议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习近平正陷入困境，这样讲明习近平亲自定的决策系统在经济困扰中出现动摇的情况，而国安系统就首当其冲。而就在党魁习近平屡传已经失势的时候，在7月3号是中共前总理李克强70的冥寿。诡异的是，今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大篇幅地刊文悼念李克强，但值得关注的是，中共的另一个党刊《求是》原本发表了纪念李克强冥寿的70周年的文章，但是现在这篇文章已经被删除，显示出404，这样引发外界的关注，是否中共派系斗争？各位观众，你觉得习近平失去权力的事，川普知不知呢？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川普总统将在7月9号在白宫接见加蓬、基内亚、比绍和塞加尔等5个非洲国家元首，加强美非战略伙伴和经贸关系。而川普出一招就吓到中共，北京现在是严阵以待。川普将在下个星期会见非洲5国，而近期川普已经成功促成卢旺达和刚果达成和平协议，跟着下来川普要和非洲国家合作，拿到非洲的更多资源。彭博社说，美国正和非洲和欧洲多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展开深入谈判，促成包含限制中国企业的协议，目的就是将中国逐步排除在部分全球供应链之外。目前美国已经和多国达成协议。川普昨日宣布和越南达成的分级关税协议，会对越南征收 20% 的关税，而任何经过越南转运的商品将会被征收 40% 关税。川普说，这个举动打击含有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零件在越南组装之后出口到美国，这一招直接令到中共改产地的梦碎。除了越南之外，美印双方亦都正在就原产地规则激烈磋商。美方希望印度制造的产品需要在当地达成至少 60% 价值的工作，才可以被认定为是印度制造，才能够获得关税优惠。而从4月份以来，越南、泰国和南韩都已经采取措施阻止中国货品经他们的国家转运到美国。 跟住落嚟系日本、台湾等国家，亦都同美国签署同样类似嘅协议。而家睇嚟，仲包括非洲。而除咗亚洲，欧盟亦都有类似嘅问题。欧盟系中国电动车最大嘅出口市场。去年中国企业对欧盟同英国嘅投资就达到100亿欧元。不过，欧盟可能会追随英美嘅脚步，签署限制中国嘅钢铝同制药嘅协议。目前王毅已经在欧洲，目的是拉拢欧洲，因为在北京眼里面，欧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亦都是制衡美国的关键力量。但是欧洲由于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等等的众多因素，所以更加贴近和美国达成协议，因此中共极度恐慌。中共已经多次警告，如果国家在贸易安排中选边站队，损害中国利益，这样中国将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措施。不过日前美国亦都同意放行了对中国的晶片设计软件出口管制，还有对月圆和喷气发动机等产品的出口限制。同时美国还放行了中国的三家美国企业，新思科技、佳登电子和西门子。这三间公司对全球设计产业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不过前提是中方要加快批准关键矿物的出口，确保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因为有很多欧美汽车和关键厂都急需中国的稀土。有分析认为，美国虽然放行设计软件，不过就没有给中国高端晶片，中国想要开发到量产是需要钱和时间的。7月1日是所谓香港主权移交28周年，紧接着中共国防部宣布，在今日7月3日，山东南航母编队到达香港访问5日，并且向香港人开放参观，这个是山东南首次到香港。而在船舰上摆 pose， 中共用意是什么呢？路透社报道，今日山东南带领导弹驱逐舰、延安舰、湛江舰、运城舰组成的编队到达香港，进入港口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船队护送伴航，还在甲板上用了700多名海军列队人场排出国家安好这四个字。中共的军事专家说，山东舰首次访港展示出中共军队强大的作战能力，也都展现北京维护香港长治久安的支持，同时能够震慑一些图谋不轨的势力。中共是话中有话，前几日香港最后一个民主团体香港社民联宣布解散。欧盟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了5周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份控诉中共的声明。欧盟对外行动处发言人指控香港自由受到进一步的侵蚀，中共缩减香港民主空间，并呼吁中共重新恢复一国两制原貌。这番言论无疑刺激到中共，随后中共发出警告说，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其他人无权干预。外界认为这次山东舰到香港是中共军委宣布的，是在全世界前宣告香港是中国的香港，走不掉。另外借机对台湾展示实力。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朝日新闻分析，近期山东舰和辽宁舰的协同演习并且进入第二岛链，咁讲明共军已经具备了远海作战的能力。对于日本以至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来讲，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共海军已经不单止满足于近海防御，而是向远海护卫方向迈进，无疑是一个威胁。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共向美欧发出战略威胁信号，不要踩到中共的红线。但是中共拿出山东舰展现实力，恐怕会被自己招来横祸。王毅目前正在欧洲访问，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和巩固和欧盟的关系。王毅在谈话中亦都明显拉拢欧洲来一起针对美国。而就在昨日7月2号，王毅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举行第13轮的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而中共外交部新闻稿只是提及欧盟重新对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承诺，但在欧盟的声明提到台湾的时候，除了重申欧盟遵循自己的一中政策，更加强调欧盟反对任何透过武力或者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径。 并对中共的人权问题以及对欧洲进行综合式威胁表达关切。另外，王毅警告欧洲不能够因为有差异就视为对手，不能够由于出现分歧就寻求对抗。而欧盟外长卡拉斯就表示，中国的很多做法损害了欧洲的安全和就业。外界分析说，欧盟表达了强硬的立场，并且表明在台湾问题上不认合中共的立场，其实就是对中共的行为表示明确的反对态度。而山东南靠香港的行为只能够令到北京和欧盟修复关系的机会大打折扣。这次中共将航母开到香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香港人感受中共在海域国家的地位，展示中共的强大。那你觉得香港人会不会买账呢？请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说，臭名昭著的网络犯罪组织散布蜘蛛目前正在将目标瞄准美国的航空业，而加拿大六大机场已经受到威胁。FBI 表示，散布蜘蛛组织主要是窃取敏感数据进行勒索，他们的目标是大型企业和他们的第三方 IT 供应商。而这次他们瞄准了美国的航空业，亦都就是说航空系统中的任何人，包括受信任的供应商和承包商，都可能面临风险。在上个星期，夏威夷航空的部分 IT 系统发生了网络安全事件。而就在今日，加拿大航空导航服务公司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加拿大六大机场渥太华、蒙特利尔、埃文顿、温尼舍、卡加里和温哥华的相关设施遭到爆破物威胁，被迫短暂停航，警方已经抵达现场。国家技术管理公司的专家西格尔对霍士说，加拿大航空公司容易受到攻击的原因是，他们严重依赖互联网的数码系统，包括预订系统、航班管理软件、空中交通管制通讯系统、行李处理系统和机上娱乐平台。他表示，一次数据泄露就可以引发大规模的运营中断，甚至都危及关键的飞行安全。所以网络威胁并不是空想，而是持续存在的现实，航空公司正处于危险之中。希望之声推出两条精品小段《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号到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9月24到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是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路线一定会参加。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东赏枫，我们还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独特的旅行体验。北美热线电话 1-855-955-5227。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大家要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